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正的寡妇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寡妇啊，真正的寡妇是依靠神的，她没有其他的依靠，她只有依靠神。因为她依靠神，所以神就顾念她，神就叫以色列人要顾念到寡妇、孤儿和寡妇。那么当他们在田间收购庄稼，忘了一捆，这是神的命令，你就不要回去拿了，好像是神允许你忘记这一块，要留给孤儿和寡妇还有寄居的。如果你这样做，神就在你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这是神的应许，看到没有，这是应许。所以今天一个以色列人按照律法，他如果在他的一切田间的收果，橄榄树也好，葡萄园也好，收果庄稼也好，他纪念的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他不要把它全部收完，要留一些给他去收，留一些给他。这个是神的命令。我们知道这里说到的收果庄稼，若忘下一捆，庄稼在以色列人是麦子，他是做麦子的。圣经里麦子给我们看见，那就是他们的生命的粮，他们是做饼，靠这个麦子。所以麦子是供应他们生命的，这个活捆是为了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生命的粮。那么橄榄是做什么呢？以色列人种的橄榄的目的就是榨油，油是代表圣灵。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两卷，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三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么橄榄树做什么呢？为什么有灯盏呢？灯盏就是要点灯啊，点灯要油啊，所以橄榄就是供给它油，橄榄就是供给油。油是代表圣灵，所以你看下面第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就是橄榄油能够点灯，橄榄油是代表圣灵。所以这里就是橄榄，就是代表它榨油嘛，从它出油。好，这是告诉我们橄榄是为了供应，你不要把树上的橄榄都打完了，要留给寄居的，要留给孤儿和寡妇，他们去收了回去，他们榨油， 啊，来供应他们需要。属灵的意义就是供应他们的圣灵。火塘的麦子是为着生命之粮，你把麦子留下来，他们收下你剩下的麦穗，他们去把它磨成粉，然后做成饼，供应他们生命的粮。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就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记得五饼二鱼啊，五个饼，那个饼就是麦子做的，所以圣经里讲说大麦饼。那么葡萄是供应什么呢？葡萄是供应酒的，葡萄是酿酒的。这个我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四世纪就是生命节后面一点点，也是要去过了。十三节。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是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从这里来看，葡萄树它就是为了做酒，他结的葡萄是为了酒，酒人喝了有什么好处呢？下面就讲喜乐啊，供给人喜乐啊，酒是供给人喜乐的。所以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庄稼，一个是橄榄，一个是葡萄园的葡萄，就能够供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他们生命的粮，他们的圣灵，就是油，还有供给他们喜乐啊，使他们能够喜乐。那么这是旧约，我们知道旧约都叫预表。那么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旧约吃了生命的饼，也有橄榄做油点灯啊，除了点灯的油以外，这个橄榄还的油还可以吃的，啊，这是供应圣灵。还有就是他们喝了葡萄的酒，喜乐了，所以他们就会感谢神，啊，神你纪念我们这些寄居的，纪念我们这些孤儿和寡妇，神纪念了他们，他们也感谢了神，神就祝福那个把火捆留在火场上的人，神就祝福橄榄树上留下的橄榄不打光的人，神也祝福那个葡萄园里面不把葡萄摘完的人。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你进别人的葡萄园可以吃饱，对不对？但是不可以带走，我们说过。那么这是神的，这是神要人有爱啊，有爱。好，我想这一个就是什么时候你总得想一想，你周围还有穷人吧，还有寄居的，还有寡妇，还有孤儿，他们有需要，你总得留一点给他们，不要收光了啊，不要收光。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教导，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读这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他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你看到没有？他写给这些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是寄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在这地上就是什么，就是寄居的，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就是寄居的。所以旧约的那个寄居的，今天在新约就是指示我们啊，我们是寄居的。哎，这是属灵的意义，就是指我们了。我们知道旧约都是影儿，新约是 reality， 是实际的。所以旧约的寄居的那些人，就是指着今天我们新约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寄居的就是我的家不在这里啊，我还有一个家吧。啊，主耶稣说去给我们预备的地方，预备好了还要接我们去啊，那个才是我们永久的家。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寄居的。下面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看到没有？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什么？是孤儿啊，不只是寄居的，而且还是孤儿。所以主耶稣，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你们在地上虽然是孤儿，但是我是在天上，我不会忘记你们，不把你们撇下。刚刚我们讲了，孤儿就是没有父亲啊，我们的父在哪里啊？在天上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孤儿，应该是寄居的。你看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十八第八节，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路加福音，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在这里设了一个比喻，寡妇的比喻，后面马上就说我们了。你看到没有，神要为我们伸冤了。好，那么这个寡妇就是指着基督徒啊，指着门徒啊，他的比喻就是这个。那个不义的官不愿意给他伸冤，给寡妇伸冤，但是这个寡妇常常向他祷告，他就觉得免得他来麻烦我，我干脆就给他伸冤吧。那么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也就像寡妇啊，我们向谁去求告啊？我们很多事情只有求告神啊。也许你求告了多少次，最后神一定要给你伸冤啊，一定要伸冤。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主耶稣明明是把我们比成什么？比成寡妇了啊！我们没有依靠。什么叫做寡妇？寡妇就是没有依靠，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什么叫孤儿？孤儿也是没有人帮助他，没有办法。什么叫寄居的？他那里没有家，是他在地上啊。那么我们说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他们既求朋友也求不到，凭自己能力也没有，那个官也不愿意帮助他，所以他们只有昼夜的去求神。谁啊？求神啊。这个叫寄居的孤儿和寡妇。那么主耶稣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寄居的，新约告诉我们是孤儿和寡妇。那么如果我这个基督徒是真正是寄居的，是孤儿和寡妇，那就一定有一个原则， 那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是不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去救我自己。如果什么时候我用我自己的办法，用我的肉体去救我的自己，我是求人不是求神，那你看你就不是孤儿，你也不是寡妇，你也不是寄居的，因为你蛮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孤儿寡妇和寄居的，就是我完全依靠神，不靠我自己，不靠人。我们才能过一个真正的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的生活，一切我们仰望神。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不是只求神啊，你为我办某一件事，这一种的祷告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所以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什么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再加给你了。所以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啊，神的事情有的是神的事工，有的不一定，有的是神在我身上的要求，神要我背十字架，神要我顺服他，这是神的事情，就是神的果和他的意，我答不答应。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听，只你一顺服了神就听了。而且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神就做了啊，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啊。而且圣经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在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你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心情。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说，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原文不是信德就是信心。我们能够有那么大的信心去相信神不会错吗？啊，我会错，神不会错，我的肉体办法会错，我人的办法会错，但是神不会错。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件事情，好不好？要成为真正的孤儿和寡妇和寄居的。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十九节。那么下面我们要读第十六节，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啊，请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儿子有罪不能株连到父亲，父亲有罪不能株连到儿子，就是为本身的罪。你不能说父亲犯了罪就把儿子都要一起来处理了，儿子犯了罪不能父亲也处理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十节，旧约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以西结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耶利米书的后面。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业。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父亲不好 但是儿子是好的，儿子为什么要担当父亲的罪呢？所以你看十九节，我们刚刚是读的二十节，现在看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业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好，这是一个律法的原则啊，律法的原则。所以现在有一种讲法，哎呀，你们要认罪啊，还要认父亲母亲的罪啊，不认祖先的罪啊，你们听说没有啊？有的人就来讲啊，要认这个罪，这里不对的，好不好？这些罪怎么归到我们身上呢？好了，我想他会根据一段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那么这些圣经啊，很容易使我们误会，好像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啊，神就要从父到子要追三代，还有呢四代，那不是他儿子要担当他的罪吗？特别请我们注意，这个父和子在希伯来文原文都是复数，不是单数的 fathers and sons， 也就是这三代和四代都是恨神的，都是恨神的。这一节圣经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我们讲义的四十七页啊，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啊，今天我们今天发的讲义四十七页倒数第四行啊，这个这节经文呢，在原文应该翻译成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计算恨我的父亲们和儿子们的罪到第三和第四代，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意思，要计算恨我的父亲们 fathers 儿子们 sons， 这些就是恨我的，他每一代都恨我，后我去计算他们的罪到几代，三四代，为什么又说三代又说四代啊？这里有一个原则的，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三这个数字代表神的数字，因为三一神，神是父子圣灵三一神，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被造的数字，所以圣经里讲的地有四极有四风，就是被造的，也讲基路白有四张脸，就是四这个数字，或者我们讲三是神的数字，因为它是造物主，从造物主里面再多一个出来了就是四了，就是它被造的了，他造出来了，三是造物的主，他是不能被造的，从他那里出来的多一个就是次了，那是被造的。所以圣经里常常把三加四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数字，三加四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很多圣经里告诉我们，很多就是七啊，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但是七这个数字的完全是现在的完全，不是永远的完全啊。三加四， 七这个数字是现在的完全，不是永久的完全。哎，三加四就成了七了，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的合在一起就完全了，这是七了。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的完全，是三乘四，不是三加四。所以这里不是说到自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十二代，没有这样说啊。因为到永远完全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永远完全的时候，没有罪了，不追讨罪了，那已经完全了。那么今天还有三加四是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要注意，有的你读到七这个数字，你看它里头要分开的三个和四个，它要分成不同的。比方启示录里头有七封书信，圣灵写给七个教会的，你看前三封书信是一组，后四封书信又是一组，它有很清楚的分别出来，你去读圣经啊，很清楚的分别出来。好，因此这里神就说到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之道，三四，他不说三道，也没有说四四代，因为三加四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要完全的追讨他的罪，好不好？意思就是要完全追讨他的罪。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能把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第五节说的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说明父亲犯罪，他的儿子孙子到成神都要追讨他的罪，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啊，要把这个真理我们要弄清楚。刚才我们读以西结书就很清楚了，好不好？父亲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因此现在有的讲法就是你要得救，如果你家里还有什么事情不平安，或者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家里我的病还没有好啊，那么你要就是罪没有认好，认什么罪？认你个人的罪不行，要把你父亲的罪认了，祖父的罪，祖父的父亲的罪你都要认吗？不是三四代吗？至少你要认三代的四代的罪，你要担当他们的罪，这个讲法是错误的，真理是错的，不能这样讲，好不好？啊，真迹二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吧，请这么读。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告诉责打，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
那么这里啊，假如一个人有罪，要判他受打鞭打，只能打多少下呢？四十下啊，四十。那么四十这一个字啊，是受试炼的数字，或者说是受试探的数字。四十在圣经里也有意思的，受试炼或者受试探。举个例来讲，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多少天？
四十天，
你看，就是四十数字。就是四十。那么我们再看，我们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在天上，神把他召上去多少昼夜啊？四十昼夜。所以四十这个数字是受试炼或是受试探的数字，代表啊，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它是代表这个意义。那么刚刚我们讲了四十这个数字是四乘十，这是四十。刚刚我们讲了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对不对？被造的数字。但是十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十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怎么样？十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十日就是人的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神。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十进位，看到没有，什么都是十进位，我们人有五个左手指头，有五个右手的指头，加起来是吧，十个，十就是人的完全了，最高就是这么多了，对不对？那么十这个数字还有一个少的意思，你看他们要受患难十天就是少。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请你读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四节，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四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们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回去。”你看到没有？所以十这个数字又是人的完全的数字，又是少的数字。谁让我们受试炼少？所以四乘十就是四十，四十这个数字就是受试炼或者受试探少的意思。四是代表被造的，被造的完全的试炼就是四十。摩西在旷野牧羊四十年，看到没有？这是四十。因此今天二十五章这里讲打他只能打四十，不要超过了啊！这是神规定人的被造的受试炼的受试探的完全的数字就是四十。好，不要多打。那我们也要看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是保罗讲他自己哈，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就是根据这个律法来的，看到没有？不能超过四十，我没有超过四十啊，我打你三十九下，没有超过四十吧？好，超过四十就轻贱你的弟兄。保罗啊，被打了五次啊，每一次是三十九下啊。我们还没有受到这个吧？将来我们也受到吧？这么厉害的啊，鞭打呀！好，感谢主。所以这是律法的规定，我们也知道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人能够忍受的。这个厉害。那么现在啊，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是第十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七八九十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看到没有？哈哈，就规定了四十不能超过啊，哈，十就是完全的数字嘛，也是至少的数字，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受到毫无路可以走了，不会的，总得给你开一条什么出路啊。感谢主啊，要相信主的话，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受神的管教啊，好的时候 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好不好？十二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三节。
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我们看见这里啊，我们基督徒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受神的管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神的管教。神用什么方法来管教我们？神可能就用你家里的一个人来管教你。做丈夫的，神就可能预备一个妻子来管教他；做妻子的，神就预备一个丈夫来管教他；做儿女的，可能做父母来管教他。儿女长大了，可能说不定在好多事情上，神借着儿女的难处，神借着他来管教我们。不是儿女管教我们，是神管教我们，不会借着儿女，好不好？啊，这是完全可能。有的时候借着工作上的难处来管教我们，有啊。有的时候借着人事上的关系来管教我们，那怎么办？这就说得很好，就是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就是因为我不圣洁嘛，我说话不圣洁，神要管管我；我思想不圣洁，神要管管我；我总是觉得我骄傲，我看不起别人，神要管管我。好，那么这个管教的是当时是不觉得快乐，没有一个人管教你觉得是快乐的。你落在一个环境里面，好像你都失去了自由了，你快不快乐？不快乐。但是你经过以后，就围着那些经过的人，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你就觉得我学了这一段功课以后，哎呀，我里头觉得我分清楚了，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不义啊。原来我是不分不清楚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我知道我能够分辨是非了，我能够分辨什么是圣洁不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好，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为什么规定只能打四十下，就是说神的试炼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而且在我们试炼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啊，就是事实的意思，好吧。好，现在我们还要把第四节把它读了。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我们知道骨子收来了以后，怎么能够把骨子外面，就是这个骨啊，应该说是麦子外面的那个糠皮怎么弄掉啊？骨牛去踩，牛去踩，牛踩来踩去，围着那个转，围着那个转。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不能拢住它的嘴，它是为主人在那里踩啊。人家哎，你要给它吃啊，你不能说你吃都不准人家吃，那是不行的，好不好？你要让它吃饱啊，它才能给你踩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啊，假如有人在给你打工，有人在给你做，你不能说扣给你吃的啊，吃了我也不要你吃饱，工要你做，这个就不对了啊，你总得要看人家吃饱嘛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原则了，好不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原则呢，保罗也提到这一件事情，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九节读起，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好，所以保罗啊就把这些圣经说清楚了，就是说这一节圣经就是说到使徒们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哥林多人的面前，撒属灵的种子，第九章第九节啊，哥林多前书。然后他得一点奉养肉身之物，还算大事吗？难道你都不让他吃一点吗？喝一点吗？好，我想保罗要求的很低，只是收割什么奉养肉身之物啊。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多奉献钱给我，我要修一个别墅，我要买一辆汽车，没有这个要求，乃是说我只要吃饱。你们知道保罗常常讲啊，他常常是饥饿啊，常常保罗饥饿不得饱足啊。他虽然手持帐篷，他常常饥饿。那么我们就看一个使徒，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要求不高，所以这个牛在常常踩哭的那个属灵的意义，乃是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为神工作的时候，你要顾念他，如果他没有饭吃，你要顾念他啊，肉身嘛，奉养肉身之物，好不好？好，我想这一段圣经就是知道这一个来讲的，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读《生命记》二十五章，我们先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
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第八节，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这一段圣经是神的一个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的一条律法。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弟兄同居，没有分居，还住在一起。那么这里面讲的实际上是哥哥死了，因为后面讲他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在原文里面就是弟弟了。所以第七节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好不好？我们就看清楚了啊，这里是哥哥的妻子死了，因为他没有后嗣，什么原因死我们不知道，也许结婚也没有多久他就死了。那么圣经里有一个规定，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同居， 哥哥弟弟住在一起，弟弟还没有结婚，哥哥已经结婚了。好了，哥哥有没有后事？然后哥哥死了，弟弟就要尽这个本分，就要据哥哥的妻，据他的嫂嫂做妻子。上次我们讲过，这个是不违反律法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死了。如果一个人死了，这个一个肉的原则就怎么样呢？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圣经里讲，二人要成为一体，原文不是一体，原文是一肉。为什么？因为弟弟和哥哥的生命的源头是一个，要注意这一个啊，弟弟给哥哥的生命的源头是一个，所以他要为哥哥留下一个后嗣，生的孩子长子要给哥哥啊，有源头是一个，这是第一个。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生的这个长子归哥哥，那意思就是说哥哥有了一个后嗣，哥哥就有继承的人了。哥哥有继承的人，圣经里是根据你有一个人的名字，你有一个名字在以色列里面，你有名字没有除掉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分产业。那请我们读民数记二十七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民数记二十七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祖宗 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所以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人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就是希罗非哈，他的女儿们，他没有儿子但是有女儿，那么按照当时的律法，产业只能分给儿子啊，我们也曾经说过儿子才有继承权，所以他没有儿子，所以产业就不能分给他了，他就没有产业了。所以他的女儿希罗非哈的女儿就讲，这个我们的父亲没有反对耶和华呀，是在自己的罪里死的，为什么不能把产业给他呢？也应该分给他，不能说没有儿子就不分给他。好了，摩西不知道怎么办，就把这一件事情呈到耶和华面前去，就问耶和华了，问神到底怎么办。神说他们说的有理，你应该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除掉，应该把产业分给他，他没有儿子就分给他的女儿。你看神就是这样定了，所以有一个名字就应该分得到产业，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弟弟聚嫂嫂的目的就是说，生命的源头是一个，要让哥哥能够有一个后嗣，他能得到产业，哥哥应该有一份产业，不能把他的名字除掉 啊，这个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记不记得有一本有一卷圣经叫路德记啊，啊，路德记，路德的丈夫，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是个外邦人，她的丈夫死了，丈夫是个以色列人死了，死了以后她的婆婆叫拿俄米就把她带回以色列去，然后就找一个自尽的亲属替她做妻，那个自尽的亲属是谁，那就是主耶稣的祖先了，哎，波阿斯就是主耶稣的祖先，因为波阿斯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按照律法在做，是神所喜悦的，是听了神的话啊。当时啊，在那个时代是按照律法做，所以波阿斯就聚了路德为妻啊，有生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就是主耶稣的祖先啊，主耶稣的祖先。所以我们看这一条很重要，它属灵的原则就是说生命的源头相同的，你要为你的弟兄存留后世。当然今天不是要我们去学这一个，因为这个叫律法，律法是隐儿，那么今天是要我们做什么，学它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他没有后世，他都没有后世，那么没有继承的人我们要帮他的忙啊，我们要帮助他，怎么样帮助，那就是看圣灵怎么样带领，特别是照顾那些孤儿和寡妇。我知道有的人办一个孤儿院专门收留没有父母的孩子啊，那么这样的话就照顾了这个死了的人的后代，死了的人的后代，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今天来看我们的属灵，新约来讲我们属灵的产业又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属灵的产业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五章主耶稣的话是对门徒讲的，你看第一节是门徒到他跟前来，当然我们相信除了门徒以外还有很多人，不过门徒是到了他的跟前，他的周围首先是门徒，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教训门徒。你看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曾经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虚心的人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他就有福了，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产业，就是天国。你如果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天国就是你的产业啊，这是今天我们讲这个属灵的产业，今天就我们讲属灵的产业就是这一个。你看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的人 也翻成哀哭的人，他是为别人在那里哀哭，为着别人哀哭，他们就能够得到安慰。这个安慰也就是我们属灵的产业，而且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产业。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仅承受地土，那么进到天国里面去，他就要承受地土了。我们记得圣经里主耶稣讲，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要管十座城，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他要承受地土。所以这里讲的都有属灵的产业，但是你我们就必须是这一种的人，必须是邻里贫穷的人，必须是哀恸的人，必须是温柔的人，必须是饥渴慕义的人。如果是这种人，我们就会承受这些产业。这里也很清楚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今天一个人能不能够继承产业，神给他的产业，是看他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完全是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那个教会有了祝福了，有了产业了，我们大家来分啊，只要牧师带领我们就行了，牧师怎么带我们就跟着牧师怎么走好了，最后受了祝福就到教会了，到了教会那么这些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大家来平分。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是讲的每一个人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你看这里讲邻里贫穷，不是教会邻里贫穷，是我个人邻里贫穷。哀恸不是教会哀恸，是我个人在神面前哀恸。你看哀恸的人有福了，是我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饥渴慕义也是我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继承产业，是根据我里面的生命来继承的，和旧约这个原则一样，生命来继承的。生命的源头就是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我顺服圣灵，我顺服这个生命，我就能够继承产业。我曾经听见一个有弟兄姊妹是这样来讲，他说我们那个教会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啊，我们那个教会啊，在台湾就有好多分行，好多教会啊，在美国也有好多教会，很多，在全世界都有很多。我们那个传道人啊，是独一的执事，现在只有他了，全世界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他是独一的执事，所以我们跟着他就没有错，跟着他就没有错。那么有一天，如果我们见神的面，就是神啊，你给我们这个是独一之身，我们是跟着这个传道人，跟着这个牧师在走啊，有错他负责任，我没有责任。主耶稣就要把他的话告诉你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你跟他走你没有责任，我没有说这样的话啊。连传道人不是都没有问题啊，我们读过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啊，必须什么人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嘛，对不对？传道人也要遵循神的旨意啊，这个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神的面前就是个人和神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不只是那个团体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往往看重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又没有把我们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最危险的啊，这是最危险的。所以你不管你在哪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个传道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哥罗西书保罗说了一句话，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1章，哥罗西书1章28节，哥罗西书1章28节，好，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是把一个人完完全全地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教导就有问题了。一定要他和神碰面，你不能勉强他，传道人不能勉强他，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希望你做什么，不希望你做什么。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读圣经我们有一个读圣经的组，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宣道会聚会的，她就来问我，她说蒋弟兄啊，我们牧师说我已经信了主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查经班要我去带领啊。带领什么？他说带领启示录。他说我启示录我都没有读过，我怎么带领？牧师说不怕，你就去带领好了。他说我怎么办？他问我，我说你不是听牧师的，你一定要听你里面的，你祷告神怎么讲，如果神说你该去你就去，你现在启示录你都没有读过，你现在准备你看了很多参考书，你觉得你就能够带领他们了吗？好，我说你就在神面前衡量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是和主神中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天我们说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主耶稣有一个审判台审判我的时候，我那个我的教会的传道人不能把我包起来，行了你不要审判他们，你就审判我就行了，我来帮他们讲，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还讲过，我说到主耶稣有天审判我们每个人的时候，还不能够请律师的，没办法打官司，你一定要给主下道理啊！你说我们是我们的传道人是怎么讲的，那个不行的，你必须你个人和主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的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传道人必须在基督里把每一个基督徒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绝对不能引到他的面前。如果一个传道人把人引到了他的面前，那是绝对的错误，绝对的错误，而且跟着他走的路也就错了。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在旧约继承的产业，那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分一份产业给他，分一块地给他，分一个房子给他，分一个葡萄园给他，这就是他的产业。刚刚我们讲了，我们属灵的产业就不是这个啊。今天是新月，我们是属灵的产业，不是分地了分房子了。那么下面有一个第七节，二十五章第七节，圣命记，那人若不愿意拒他哥哥的妻，就是说他不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据他的嫂嫂为哥哥立名，那是哥哥的名字不要被涂抹。如果他不做这个事情，就是不遵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话，底下怎么办呢？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在旧约坐在城门口的长老一般都坐在城门口啊，常常都坐在那里看谁进了我这个城啊，谁出了我的城，有没有外面来的人啊，他要保守这个城，看守这个城，还有以色列人有什么纠纷都要到那里去。那个所以嫂嫂就要去找以色列中的长老，在那里说，我丈夫的弟兄，我丈夫的兄弟，其实就是弟弟了，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他不愿意啊，兴起哥哥的名字。本镇的长老就要招纳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拒他，这个长老就是做见证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就是说不要凭一个人的话，一定要两三个人的见证。他说我不愿意。第九节，他哥哥的妻就要当作长老到了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吐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 什么叫做吐吐沫，什么叫做脱鞋？脱鞋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脚站在这个不干净的地上，鞋是把我们这个人的脚和地隔离开的，把鞋脱了你就沾染了污秽了，你就直接沾染污秽。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沾染污秽的。那想我想我们在这里呀、啊，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第二节要读到第四节，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二节读到第四节。
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
好，这是羞耻的事情，看到没有？脱了鞋也叫做羞耻，露体也是羞耻啊，这是指的羞耻。吐吐沫在他脸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米利暗的事情记得吧？啊，他父亲如果吐沫在他脸上，他叫羞耻七天，对不对？也是羞耻，所以他这个是羞耻的事情，不愿意为哥哥留后的，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让他自己承担这个羞耻了，所以脱去他的鞋，吐沫在他的脸上，就是这是羞耻的事情。以色列人是讲，应该是很喜欢接近的，所以他走路一定要穿鞋的。不认识他的脚和地接触，保持他洁净。那么现在把鞋脱了不洁净了，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啊，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好，第十节，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就是羞耻之家，就是羞耻。好，现在我们要读十一节，是同十二节。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她。这个妇人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非常羞耻的事情。第二个事情，他是使别人没有生育啊，就是没有后代，生命不能延续，这是神不允许的。神是希望人生养众多，他做这件事情是羞耻的，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妇人的手要砍断，为什么？因为他使别人的生命断绝，做了一个羞耻的行动，使神所赐的生命断绝了，这个手要砍断。那么我们想在新约也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不是这一种的教导，请我们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马太福音25: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下入地狱。 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都是对门徒讲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的人的手要砍掉，有的人眼挖掉。在新约我们说过，我们在读第五章的说过，不是要我们真正把一个人的犯罪的眼睛挖掉，把这个手砍掉，而是说你要把这个犯罪的肢体要把它对付掉，使你的手不要再犯罪了，使你的眼睛不要再犯罪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新约也有要把犯罪的肢体要除掉的意思，就是他不要再犯罪。有的人没有信耶稣以前，他的手是打麻将的，信耶稣以后就对付了这个手，就不打麻将，他就不去打了。这个就是要不是把你砍掉，乃是把它对付掉。或者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还是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十八章，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好，你看这里是讲到使一个人跌倒，所以第七节讲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人就是第六节讲的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就是生命，使他的生命不能长进了，使他的生命跌倒了。那也就是生命记这个妇人做的事情，是别人的生命不能继续了。如果你影响了别人的生命，主耶稣在这里讲，你是手影响的还是脚影响的，就要把它砍下来啊，把它砍下来。这里就讲到你缺一只手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原文没有永字，没有永字，这个进入永生这就是指着进天国来讲，进天国来讲，所以他和永火对在一起讲的，是两个相对的，那就进到永生里面去，那也就是进到天国国度里面去。你宁肯缺掉它，那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犯罪的手，而且影响了别人，使别人跌倒了，使别人的生命不能长进了，你就干脆你要把这个手对付掉，不许他再犯罪，你这只脚也不许再犯罪，这个叫对付掉，不是真正要把它砍掉啊，不是真正要把它砍掉，这是新约的教导。旧约就不同，旧约是真的要把那个妇人的手把它砍掉，那是旧约，那是律法的要求。所以今天新约的恩典时代都是指着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个都不能去学。上次我们讲了不能去学，哥哥死了弟弟一定要去扫扫，这个不是今天不是要我们去学这一口，不是学啊，因为它有属灵的意义。好，现在我们要读生命记二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就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公平的概念，我怎么对人，人就怎么对我，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我们是公平的啊，神是公平的神，所以在先知书里面神一直对以色列人讲，你们要公平要公义。这里是说有砝码，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圣斗，也就是说有公平的尺寸。我们常常看见人眼中有刺，我们忘记看我们眼中还有良木，这就不公平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公平的对人，不能有两样的身斗，不能有两样的砝码，这是什么允许的，什么允许的。那么这个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到这一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亲人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对不是我的亲人我又有另外一套的尺码，另外一套的标准来对他，这就不好。甚至于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儿子，这个父母对两个儿子的喜爱的程度都不同，看法都不同的。我在这里呀、可以说一个故事。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十几岁了，已经上中学了。这两个儿子有一个是他喜欢的，有一个他不喜欢。这两个儿子都很喜欢看书啊，读书。有一天他到这两个儿子住一个房间，他就到那个房间去看他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但是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书，还没有关起来的书拿着书就睡着了。他就喊他的妻子，他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两个儿子，你看我喜欢的那个儿子啊，睡着了都拿着书的，你说他用不用功啊？你看那个儿子就是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懂这个意思吗？啊，那么这里就是有两个标准了，家庭里头也会有两个标准。最重要的，我们对家庭、对基督徒、对弟兄姊妹，甚至于对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应该有一个公平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不公平了，这就不公义了，那做的事情就是不义。好，所以圣经里头提醒我们，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的话。第二个，神的话一定是圣灵相同的一致的。圣经话怎么讲，圣灵在我里头也怎么讲，所以圣灵说不平安了，你就不能再做了，你就不能再做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标准就是新约里的就是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在客观的又是一本圣经，我们的里面就有圣灵。圣经里有一句话呀，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圣灵啊，常常是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啊。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在哪里啊？就在圣经里啊。所以圣灵是常常要主耶稣的话 让我们想起，哦，你看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原来我做错了，圣灵把这句话提醒了我。所以圣灵教导我们，在一切的事情教导我们，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那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灵和圣经的话是统一的，是一个，不能把它分开的，不能把它分开。好，现在我们请继续读《申命记》的25章的17节到19节，17节到19节。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好的，那么你看这里说到亚玛利人，现在我们要看亚玛利人是一种什么人。好，亚玛利人是一种什么人，请我们读创世纪36章。12节，或者我们从第10节读起，要读到12节。啊，创世纪36章第7节读起，读到12节。
嗯，因为二人的财物。
第10节。
第10节。
36章。
第10节。
第7节。
第7节。
第10节读起。
以扫，
对，
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抹、喜坡、加坦、基纳斯。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好，那么我们看以扫这个人就是雅各的哥哥，这是他的后裔。亚玛利人是从他哪里出来的？以扫这个人是把长子的名分不要了，卖掉了，所以他没有受到神的祝福。那么亚玛利人就是从他那里出来的。那么亚玛利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我们这个讲义上第51页写的，就是劳碌，还有一个是好战。这两个字好像你觉得一个劳碌一个好战好像两个连不起来，不是的，它完全连起来。一个劳碌的人就要用自己力量去奋斗吧，那就叫好战，对不对？那么一个劳碌，为什么人会有劳碌呢？就是人犯罪以后就劳碌了。我们记得创世纪第3章，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讲你必终身劳苦啊，有没有这一个？那是劳苦才能得死。所以亚玛利人这个名字就是受咒诅的意思了，要终身劳苦，他是终身劳苦。终身劳苦属灵的意思就代表肉体奋斗，肉体好战而没有安息，就代表肉体好战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我想圣经里说到这个肉体这一个字和圣经里用的身体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一说到肉体就是和罪有关系，说到身体 body， 说到身体就不是的。一说到 flesh， 就是和罪有关系了，一说到 body 就没有关系。所以亚麻利人不是身体，不是 body， 是 flesh 肉体。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7节。好，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请我们注意这个17节里面的两个情欲，原文都是肉体 flesh。就是这个肉体啊，常常跟圣灵是相争的，所以他就好战了。对，是，你说是，生命记25章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美尼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你看到没有，他是主动来打他，趁你疲倦他就来打你了。那今天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肉体也是这样啊，趁我疲倦，什么疲倦呢、啊、哎呀，我对神的话不清楚，我软弱了，肉体就来了。你看到没有，肉体就来了，就攻击你了。嗯，好了，这就是趁你疲倦他来击杀你。那么这一段圣经有没有，有，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7章。出埃及17章从第8节要读到16节，8节到16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因为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待摩西的手发疼，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哦，你看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以色列人没有去打亚玛利人啊，是亚玛利人主动来打他，所以他好战，他来打他，他一打他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靠神，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手一软，以色列人就失败。举手就是靠什么，仰望主啊。好了，所以要对付亚玛利人就要仰望主，不能靠你自己，不能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的肉体软弱。所以这里就讲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对付我们的肉体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啊，看到没有，世世代代是这一辈子，不是说哪一个基督徒啊，我一个月把我的肉体就对付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年我就把我肉体对付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乃是我这一生都要对付我的肉体。怎么对付肉体法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对门徒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在路加福音9章还说得更清楚，若有人跟随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啊。所以要对付我这个己， 肉体就是我的这个己啊，我这个己骄傲，我什么都是以我为事，以我为中心，我看不起别人，这就是我的肉体。这个肉体怎么判？要天天对付它，对付这个己，好不好？好，所以亚玛尼人的意思就是代表肉体。最后神就说，一定要把他的名字，把他名字给他涂抹，不能再要了。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国里面去，没有肉体这个东西了，你看到没有？没有了。我们到永世里面，没有肉体了，没有了。好，我想啊，我们今天呢，就要读到这里。那么我们最后要读一次圣经，是罗马书第八章。12节。